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在《疫苗战役》播客之中，我们追根溯源，从天花开始，重新发现五花八门的传染病史。在陈述疫苗的历史同时，我们阐明了人们对疫苗敌意的漫长历史。我们在故事的结尾又回到了起点。尽管所有的新老传染病层出不穷，但我们最大的感染风险可能仍然来自于最古老的天然宿敌之一。在天花被彻底消除之后，美国和苏联各自同意保存一小瓶天花物质，一瓶在亚特兰大，另一瓶在莫斯科。这两瓶都可能在未来作为疫苗研发的源头。然而，很多人猜测天花病毒的传播范围比这广泛得多。1992年，一名苏联哈萨克上校军官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这个要求似乎很奇怪，因为苏联一年之前就解体了，不再是重大威胁。但是美国官员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哈萨克军官的庇护请求。名为阿里别克的哈萨克军官告诉负责接触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人员，他是一名军事医学专家，在军阶升级之后，为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一个侵略性生化武器项目。具体的说，他的任务就是创造出能够用于战略性生化武器的微生物以及毒素。阿里别克随后详细描述了生化武器项目，他们使用许多致命病原体的野生品种以及人造的新型变异体，将其导致的疾病杀戮能力和传播能力调整到最高。这些用作武器的致命病原体中就包括了天花和其变异体，用来突破西方社会的防御。阿里别克迅速抛弃了他在苏联接受的一切教育，投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他提笔撰写回忆录，描述他作为生化武器研发者的过去。他还成立了一家公司，旨在专门对抗他之前研发的可憎病原体。阿里别克讲的故事确实骇人听闻，但是老实说，可能不全是真的。始终有人质疑他的动机以及其陈述的真实性。然而，也许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并没有什么生化武器项目，但是有人使用自然或者是人为改造的天花病毒，这种可能性才真正让人害怕。因为既然人们已经认定天花被根除了，就根本没有人在接种天花疫苗，这样全世界反而要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加容易感染天花。即使阿里别克的故事毫无真实性，天花再次出现的风险也并非不可思议。例如，全球变暖已经让千年以来一直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天花受害者的骸骨，尤其是那些被埋葬在永久冻土之中的，可能会不断回暖，直到其中被冷冻的病毒从尸骸中重生。更糟糕的是，对 DNA 序列的了解可能便于实验室中创造出弗兰肯斯坦式的病毒，给毫无防备的世界带来致命危机。无论其源头是自然还是人为， 天花病毒再次出现的可能都让西方世界担心不已。再加上不断有报告称天花病毒一直存在于朝鲜以及俄罗斯的军火研发库之中，让问题雪上加霜。这种忧虑触发的警报让美国政府秘密推进天花对策，包括新疫苗的采用。比如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ACAM2000，这是一种由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以及国土安全部共同研发的疫苗。 ACAM2000 在最后一次自然天花感染消失30多年之后获准上市，还被列入了联邦政府管辖的库存之内。这都说明美国政府多多少少相信了阿里别克和其他人所鼓吹的故事。这些事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将要继续依赖疫苗这种神奇的物质，以保证能够避免未来的公共卫生灾难。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疫苗成功案例都伴随着人们对它的质疑，甚至是公然的敌意。这样的恐惧从排斥本杰明·杰斯提开始，还有19世纪早期广为流传的观点，接种牛痘疫苗的人会头上长角，在田里吃草。我们也许能够原谅杰斯提同代人的谬论，因为他们基本上对疾病一无所知，更不用谈疫苗的概念了。实际上，杰斯提的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的同代人，哪怕是当时接受过最好培训的医生，在听到杰斯提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天花感染而用妻子脏兮兮的缝衣针接种时，面对这一大胆举动，即使不会主动的去阻止他，也不免会惊讶地挑起眉毛。现代的疫苗否定者不再拥有宣称自己一无所知的借口。事实表明，在全球范围之内，疫苗每年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对这一事实的否定已经超出了常识的边界。如果医生决定不进行疫苗接种，就会被认为治疗不当。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避免疫苗接种的决定往往来自家长，他们也许是出于好意，但是这样的决定极端自私。为了证明这种自私行为的正当性，许多家长搬出了群体免疫力这一法宝。该理论提出，如果一群人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拥有免疫力，那么不接种疫苗的少数派也会受到庇护。但事实是，需要触发群体免疫力的人口比例因病原体而异，而且这个比例往往很高，要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就得有 99.9% 以上的人具备免疫力。这一目标让人望而生畏。再加上有些家长面临着额外的挑战，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健康护理，或者是没有资源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疫苗，更不要提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接受免疫接种，因为这些孩子已经患有各种疾病，或者是正在接受儿童期的癌症化疗。况且，一些文化群体传统上长久以来抵制疫苗，还有疫苗否定者的捣乱无疑加剧了挑战，让群体免疫力所要求的免疫阀值无法达到。结果，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上本可以被预防的疾病，甚至死亡。加剧这一问题的还有反疫苗运动。反疫苗运动已经成功削弱了百日咳疫苗的有效性，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对于疫苗副作用的反应过度，首先出现在日本，然后是英国，迫使有效疫苗产品被一种低效的每2年要强化注射一次的产品所取代。 百日咳疫苗的弱化版本因此让上百万以及未来几代人极易受百日咳这个人类的危险宿敌威胁。同一批孩子们以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正在开始意识到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的发病率正在各大学校校园里飙升，因为正值反疫苗者的孩子们踏入大学校园之际。抵制疫苗现象之下埋藏的恐惧，常常能够与新疫苗带来的希望相互抗衡。哪怕在茱萸天花以及脊髓灰质炎这样的疾病可能摧毁整个家庭，让无辜的儿童终其短短一生都在饱受尘肺病折磨之痛的时代，阻碍的力量也尤为明显。我们经常性的忽视反疫苗运动的边缘人士，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经历过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疾病造成的破坏。然而破坏显然存在，这些致命病原体引起的发病率不断攀升就是最好的佐证。尽管人们付出种种努力广泛宣传疫苗的益处，但是有些人仍然恐惧于一种比传染性微生物更加可怕的隐形威胁，也就是所说的孤独症。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回溯一下历史，尤其是疫苗反对者以及兜售恐惧情绪的贩子的历史，从而帮助我们做好教育、医学或者是公共健康社会之中的一员。也许这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向大众传递并且教会他们感激疫苗给现代社会带来的超凡益处以及希望。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